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由美玲还有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播音室。洪牧师你好。
你好，凯传、美玲，听众朋友们。
美玲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跟洪牧师啊在就我们的圣经的话题啊有很广泛很深入的探讨啊，特别是从创世纪开始，我们从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就来给听众朋友们啊和一些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朋友们来讲述啊神的话语。那在今天呢，我们又特别的请洪牧师来到这里，继续啊就圣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们很感兴趣的话题来这里和洪牧师探讨。美玲，你还记得上一次洪牧师跟我们讲到什么地方吗？
上几个礼拜呢，我们曾经讲到那个始祖的犯罪，对不对？那我们其实这个系列就是生命的源头，那我们当然要希望能够了解到底从创世开始，神创造人类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后来被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洪牧师会跟我们详细的分析这些的情况。
上一次呢，我们听到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的禁果以后就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但是在赶出他们的同时呢，又为他们做了一件皮的袍子让他们离开伊甸园啊。其实你也讲了他的意思，那您在这里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再概述一下？
是这么回事，因为当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神的原意是让他们在伊甸园里来认识他，能够照着他的心意行事，能够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天地。可是亚当夏娃后来因为抗拒了神的话语，听了蛇的话，吃了上帝不要让他们吃的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件事是一个记号。因为上帝和亚当夏娃立的第一个约，我们可能说叫行为之约，上帝就是上帝，上帝的话是不可随便违背的，你违背他，你也把上帝当作是撒谎的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人因犯了这个罪，怀疑了上帝的善和美，怀疑了上帝的全知全能，以为人有一条路可以自己来寻找，这个样子人就掉到了犯罪的罪恶的渊源当中去。所以神这个时候就他的审判是不可避免降临了，所以这个进审判的一个结果就是人死就降临了。然而是人因为是犯罪的人，是污秽的人，不能跟圣洁的神都住在上帝的家中，上帝的家中容不得恶的，所以他们必须离开。但是这个离开当中，上帝是带有慈爱和怜悯的心所做的，因为他有应许，他当时就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必定击破蛇的头，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应许。这个后裔我上次说过了，是个单数，指的是后来来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同时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就为他们杀了一个牲口，就取了一件兽皮给他们做衣服。所以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得到的恩典就是他们犯了罪，他们没有马上死，可是却让一个野兽去死了，然后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使他们在即便离开了伊甸园的话，神的恩典慈爱还是没有全部离开他们。
亚当夏娃当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那他们又在地上做什么呢？
人当犯了罪，有了罪性以后，他让他不犯罪是不可能的，犯罪的事就逐渐增多，到一个地步，上帝看这个地上的人呢、罪恶极大，已经终日想的都是恶了。在这种情况下面，神就降下了洪水，这是第二次审判来临了，上帝的愤怒就从天上倾泻下来。不过这次审判当中，上帝也是预备了救恩了，这个救恩就上帝使诺亚一家八口人在上帝眼中蒙恩，给他们开了一条出路，让他们造一艘船，这艘船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叫做诺亚方舟，让他们这家在这个船上得了救。
那后来当挪亚时代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就讲到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一段经文啊也很有意思，一开头就提到了那时，说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那那时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那时就是指诺亚洪水发生以后，所以这时候天下的人其实都是诺亚的后代。当洪水发生以后，诺亚一家得救的时候，上帝以天上的彩虹为记号与诺亚立约，说以后不再会用洪水毁灭这地了。因此上帝又给诺亚的后代有祝福，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个时候人们照理讲应该是记住神的恩典，照着神的祝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可是那时候的人居然就说，我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这句话是不能离开上帝的命令单独看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命令，我们说人不愿意大家彼此分散，都愿意住在一起，那很好的嘛。可是上帝是让他们是要分散在地上的，可是他们不肯。这就是人用自己的一种罪恶的念头来对抗上帝的一种行为了。
那大概有多久时间呢？从挪亚方舟到这些巴比塔，这个时候大概有多长啊？
这段时间呢，当然如果从圣经上按照年谱算呢，也是可以推算一些时间的。但我们现在呢，不把这个时间呢看得那么绝对。所以从大洪水到巴比塔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相隔的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是一样的，那就说明这个时候上帝所创造的人还没有任何民族的分化、种族的分化，天下人都住在一起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所以在那以前没有任何的各种语言的产生，没有民族的产生，那是真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就算说从中国人啊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在中国有那么多民族，那上海的郊区县呢、和城里的人他们的口音都不一样。
是啊。
再比如说在北京吧，北京的郊区县和城里人的口音又有不同了。那就别说什么广东话呀，还有什么普通话呀，甚至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话语，那完全都不一样。
你就是在一个广东省里面也有不同的语言。
对呀、
有广东话也有潮州话，什么也有很多诶。
是。
是不是就是从那个时候我们想可能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言语，大家全都听得懂，那到现在就好像全都听不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就说明上帝创造的原意是非常美好的，上帝并不想让人都讲各种不同的方言，因为人讲的语言语不通又会容易造成隔阂，这种隔阂有时候造成误解，这会造成互相的争斗，这都是不好的事情。上帝是从一本造出万族，原本不是这个意思，只要人们都是一口一声同声同口的来一起赞美颂扬，一起是传扬上帝的荣耀，这是很美的事情。可是人却用上帝给的这么方便的条件，不是去来感谢神给人彼此创造的能够彼此交通这样子的一个便利，反而用这个条件去让人团结起来与上帝作对。所以在这里面呢，人犯了一件极大的罪恶，这个罪恶就是与上帝对抗的罪恶。
那里面讲到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所说的他们到底是指的谁呢？
就是指这批后代了，所有都是诺亚的后代，这批人因为都在一起没有分散过。那个示拿地呢，这上面讲的就是现在的巴比伦，就是现在这巴比伦在哪里呢？在伊拉克境内。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在圣经当中一直是作为这个世界骄傲的象征，一直是上帝要审判的。所以巴比伦这个国家后来曾经起来过，成为圣洁一时的古代的一个帝国，当时是把犹大给灭了，大家都知道后来但以理他们都是流亡巴比伦，但是上帝一定要审判巴比伦的。所以当时在以赛亚书里面都借助以赛亚先知曾经讲过一段话，在这个14章19节，借助以赛亚先知的口，上帝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加勒底人所金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他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所以在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巴比伦将永不得重建，巴比伦就藏埋在这个沙漠当中了。这就是你在这个现代地图上看不到巴比伦这块地方，可是巴比伦的文明却是所谓世界的四大文明之首。中国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巴比伦的文明，第二个叫埃及文明，第三个叫印度文明，第四才叫做我们的所谓的华夏文明。
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巴比伦根本就没有了，在现今的地图上也看不到了这个地方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那些人他们就往东边去，看到一片平原之后呢，他们就说我们来吧，我们要做砖，而且要把砖还烧透了。他们就拿这个砖头啊，准备去搭建一座塔了。
是。
这个塔是为了宣扬作为人的这个名啊。其实在这个故事里看呢，也没有什么错嘛。我们人都是为了要努力啊，奋斗啊，我们团结一心啊，我们共同的来做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好像在我们的过去的无神论的思想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我们也没有争斗啊，我们也没有彼此的互相不和谐，我们就是来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这有什么错吗？
是啊，这你说的这问题就是很多慕道朋友要问的问题。其实我当初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看到这篇经文对我震撼太大，从这里才开始比较明白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是绝对的以神为本的，神为中心的。其实我们从中国来的大多数也都会同意，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做特拉戈普的一句话，就说人为万事价值的尺度。其实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人不高举自己还高举谁呀？人如果不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做这世界的主人，那还由谁来做呢？过去我们还记得国际歌上就唱嘛，是吧？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做世界的主人全靠我们自己。当时我们唱这歌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太对了，我们不做主人还谁做主人呢？但是我们特别，我们从国内来的人啊，也经过了这个过去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回来，也想到每当人民的力量被特别强调，被特别高举，就是过去有句口号叫人定胜天的时候啊，当人民被大规模动员起来，要以最大的决心来从事某种什么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时候呢，人们总是会经历某种惨不忍睹的失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情况。人们记忆犹新的就是50年代的，比如说大家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那个时候的情景，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了，大家要齐心合力的，骨头干劲力争上游嘛，这个是要多快好省的主建设社会主义，那个口号叫做争天下。那还有文化大革命更是那样子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目前中国政府也否定了。那因此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人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人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不见得人多就有力量，也不见得兴起就能保证我们做什么事情做成功。有的时候人动员的最多，心最齐，结果造成的祸害是最大。比如说把环境给破坏了，以后再发现你很难扭转。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人们总是说我们不但走进经验啊，以力再战啊，都是这么说。其实人还是在这经验上面去爬，去找错，可能你一直找不到的可能。就像那个历史的物理学上过去要造那个永动机，人们怎么样去找经验，怎么样改善，后来才发现理论上是不可能造出来的。所以如果没有真理的光照的话，人就会掉到那个完全不自知的深渊当中。所以这件事情正如凯川你说的很对，人们团结起来，大家那个时候天下人口音语言一样，也不互相没有战争，也没有互相之间的争斗内战，大家一起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显示人民的力量，把人的名高举，传扬人的名，有什么不可以呢？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没有神自然就是可以，但是因为神，人被神所造，上帝是我们的主宰，所以这里面是上帝发出声音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你是不可能，人是不可能自我高举的，自我高举就是一件最大的罪，而我们那些无神论的、不信神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这是罪，所以我们常常都说，一个人要什么，自力更生啊， 一个人要自强不息啊，啊，这我们古语也是人当自强不息嘛，人当靠自己嘛，都是说靠自己，不但是过去我们所受的教育里的一套，而且也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套，那完完全全是把人摆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上，就像那个甚至孔孟儒家也是这样子，把人看得很高，所以人心本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人也是一样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坚定的相信说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话，你就一定能够做到，现代人都是这样讲吗？
是啊，所以现在的科技发展了，有的人的骄傲更大了，因为在科技时代人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把砖呢就来烧透了，然后拿这个石漆当灰泥，他们就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而且要塔顶通天啊。那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蛮有意思的，说那时候人怎么这么幼稚，可能是想那个时候古代人吧，但是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现在人觉得他很可笑，现在的那个高楼可能也不是做个砖就可以吧，
现在还不是每个国家都在斗吗？还是说
对、啊、
要做一个更高的，
对
对
对，
这样子的话，这样不断的，如果就是在摩天楼上面去比啊，这件事情不见得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那是不是就跟当年差不多啊？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啊，比如说上海啊，要造一个建筑啊、楼啊很高，然后都拜那边也是一个更高的，好像说世界上最高的。
对。
那现在上海那边好像中国人又不服气，还要造比那个还高的，那是不
是
有点像当初的这种？
这人的这个心态都不会变的，人都自己希望用这个最高的塔在自己的民族里，在自己的国家里。哦，这样的话，我下一次再造一个比你高，压住别人，这种竞争的心态。其实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也看得很可笑了，现在再造下塔也不过是几百米，可是大气层本身就是1000公里了，那到月亮那边不得了了，389000公里，还不算是到了很高的天，所以真的人不知天高地厚，当时的人和现代人技术是高了一点，可是当时心情一样，当时人因为发现了砖了，能够把砖烧透了就以为了不起了，那砖你能够承到多少重量呢？所以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古代能留下来的比较伟大的建筑，大部分都是石头造的，不是用砖造的，一些伟大的教堂，那石头是上帝所预备的，不是人能造出来的。
他们还有塔顶通天呢，他们还想说只要他们一直盖上去的话就可以到天上了。
所以呢，这样子呢，上帝就来，上面这个经文特别就是很讽刺的，你看、
啊、到第五节是吧、
啊、
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那我们看这一段也很有意思，那耶和华神好像从天上啊还要降临来看看世人到底做得怎么样啊。
是，这就是一句非常带有一种讽刺的口气所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为什么他说他塔顶通天，通天到拜天，到最后上帝自己还要麻烦他老人家下来一下，就说明这个塔造了半天造不上去。他们本来意思是我要塔顶通天，叫通天塔嘛，就是希望这突破上帝的宝座，我冲上来了让你吓一跳，可是上帝呢用最高倍的望远镜望看，哎，怎么一个米粒大一点还长不上去，所以没办法，他要亲自降下来看你，你上不来我就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带有很讽刺的意思，看你能造多少，对不对？所以这种砖塔能够造多少高呢？所以在这里面呢，上帝其实根本不需要下来就知道，但这里特别就要说要降临来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了，就人常常真的是不知自己的天高地厚，人要传扬自己的名，传扬的名是干什么呢？其中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我要跟你争斗，当时的人的想法是如果造一座塔，塔很高的话，因为当时的人们都是游牧民族，还没发展成农耕呢，大家都赶着牲口牛啊羊啊，就会互相之间呢越走越远，彼此要找比较好的草原草地去喂， 但是当中如果有座塔的话呢，大家所有赶羊赶牛的人一看，哦，我们的中心在这儿，所以呢大家彼此啊就不会走远了。可是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有弧度的，走到一定程度就地平线和能见度，人的眼睛就会被它遮住，这点他不知道，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很可笑的。
但是红牧师啊，我们读到第六节说，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啊。说我们下去，好像听到这一段呢，有的朋友或者是说初读圣经的人就会有一个印象，说这个上帝啊，是要和人作对，他不高兴看到人们能够齐心合力努力去做一件事情，那好像是说神很嫉妒人的成就啊，怕影响到这个神的权威性，怕人将来发展起来就把神怎么怎么样了，神就赶快要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哦。那听到这些呢，我们也觉得到底是不是神真的是怕人好像力量越来越大呀，啊，甚至将来去夺了神的权威啊，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哈，美玲？
是啊，但是今天我们时间够不够呢？如果我们继续谈这个辩论口音的问题，
好，我们可以在下一讲继续说下去。
是啊，
那我们就欢迎洪牧师下一讲再来到我们这里。